刚才讲的第一种的比方啊，例如有人迷失方向，或难违背，那么经过误人点示之后，从此之后就不会再迷。所以现在一旦觉醒，知道过去的迷，那么这个迷情已经灭掉了，那么这个觉的当体呀，一定就不会再生起迷情的，就是觉迷迷灭，觉不生迷。这就是达普弗罗诺说的，成佛了以后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再生起三后大地，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一旦觉悟了不会再生迷的。这是第一段，第一种的这个比方啊，经文说亦如一人见空中花，一病若除，华亦空灭。佛有愚人，一比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生，泥贯世人为疑为慧。先说这一段，佛再说第二种比方，说又好像一如又好像有一种人眼睛生病，眼珠子前面生了一个翳，这个翳啊，就是眼珠前面生起一种很薄的薄膜挡住视线啊，那么前面的视线当中就发生一些空花啊，所以一人见空中花，往空中一看，哦，好多满天金星，很多空花啊。那么这是因为他眼中有翳啊，有那个薄膜挡住了，升起这个空花的感觉。只要把这个翳除掉啊，翳病若除啊，花亦空灭。这个眼翳的病如果除去了啊，用药把它除掉，这个眼中前面所生的这个薄膜去掉之后，那么空花根住在空中也就灭去了。华就是花，空中发生的那些啊金星点点叫做空花。眼病好了，一除了啊，那个空中之花满天金星也就灭掉了。那么有一种愚痴的人，忽悠于人，忽然之间有这么一种愚痴的人，他的空花灭掉之后啊，一比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生。他在这个看到空花灭掉的那个地方，起初眼中有翳看到空花了，现在眼翳除掉了，看到空中没有花，那么空花就灭掉了。他就在那个空花灭掉那个地方等待这个空花再生。哎，我刚才看到的空花蛮好看的，现在怎么没了？什么时候再生起来呢？他站在哪里等？等这个空花更生啊。因此佛问弗罗诺说，你呀，你弗罗诺，你看这个等待空花更生的人是愚痴呢还是有智慧的啊？看看弗罗诺下面怎么答复。弗罗诺言，空言无花啊，望见生灭，见花灭空啊，已是颠倒，直令更出，斯是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啊？富罗诺在比方方面都是很聪明，都很清楚很了解，可是在法义里面他自己就模糊不清了啊。弗罗诺答复佛说，空中本来就没有花嘛，空哪里会有花呢？空中本来就没有花，空言无花。那么空既然没有花，为什么会有花的生命啊？那是虚妄见到的生命。 因为眼睛有病，才这个希望法中看到空中有花在生胆面，病生了见发生，见空中发生起来，病消除了，眼一消灭了，看到空花灭掉了，看到空花在空中灭掉已经是颠倒了，认为空中有花而这个花灭掉了，已经这个人是颠倒，现在要等待叫他再出来，指令更出，要使令这个空花什么时候他再生出来，这个人啊实在是个狂人，也是个愚痴的人，痴是狂痴，痴就是痴，痴这个等待空花更深的人啊，不是狂的就是愚痴的，是狂人，狂就是惜黄不实啊，他不了解这个空花没有实体，狂人，或者是愚痴的人，他根本不知道空中不会开花，那么这个人既然是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义为慧啊？为什么还要再说这个狂痴之人啊？要问他是愚痴还是有智慧，何必问这个话呢？婆罗罗对于这个法比方方面他很清楚很了解啊，佛说佛言如你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三佛大地，这是答复婆罗罗问的，你成佛了将来什么时候三佛大地再生出来，那么因此佛就对婆罗罗说，佛言如你所解，如你富罗罗现在讲的这个答复我的话的所了解的道理，你很清楚啊，空中原来无法啊，你为什么还要再问问佛，成佛以后证到妙空明觉，这个妙空明觉跟前面的妙觉明空啊本妙觉明道理都是相同，就是已经成佛了，那么你为什么要问诸佛成佛以后啊，什么时候他的三佛大地要再生起来，你怎么问这个话，这不是跟你跟那个狂痴之人不是相通了吗，这个富罗罗每次自己掉到佛的圈套里面他自己不知道，看前面两种比方，迷方的人或难为悲，已经可以明白呀，众生修行成佛以后不会再做众生，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再来个第二个比方啊？眼中有疫病的人见空中花，然后疫病灭了，空花就灭掉了，拿这个来比方的说明呢，这两个比方各有它的用意，第一个比方那个迷方的迷呀，无形无相，把方向迷失了，把南当北当北，把北当南，这个人他那个迷情啊无形无相，表现不出来的，看不到的啊，迷情消失也是看不到的，我们众生的无明烦恼贪嗔痴等，各位看到了吗？心中的无明烦恼贪嗔痴等烦恼，六种根本烦恼，二十种随烦恼，还有84000尘劳烦恼，看到吗？从来不曾看到，它无形无相，它如果一旦消失之后是不会再生的，就是把这个或南为北的人经过人的点示，知道南是南北是北，从此不会再迷。这个悟人现在我们来说呢，我们都是迷的，迷失方向的，那么点是让我们知道南是南北是北的是谁？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啊，尤其说了这一部大佛经首楞严经，点示我们，使我们知道这个迷是不可得，迷情了无实体， 只要你当下贯空，这些迷津当下自灭，了无实体。告诉你，中国的祖师禅，禅宗祖师从这个地方得到大受用。他们开悟了，开悟之后悟净，看到吗？知道他的悟净长得什么样子？没有开悟之前，他正在实下功夫在参的时候，看到吗？也看不到他的内心，所以真正用功也在内心下功夫，不但是在外表，外表固然需要，尤其中下根性，假如不拜佛，他不会修行；假如不念佛，他也不会修行。而这种人中下根性，他就要靠这个四项方法来慢慢磨练，使他体悟本有的自信。上根上智像六祖之类，一点就明啊，他所明的所悟的跟那个明心失掉情况一样的啊，所以所谓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方向迷失的比方，重要说在众生的迷情，对迷情说。第二个比方说，眼中有意见空花，空花有形象，虽然没有实体，可以用眼睛看得到啊，只要你是个人，我想一生几十年当中，最少总有一两次能看到空花。要不要看啊？要看，有机会你就要顿下来，苦了去顿下来，眼睛闭起来，突然之间起来，眼睛一开，满天金星。尤其虚弱的人，身体虚弱的人，这个我经常看到的，我对于空花很熟悉啊，哈啾，眼睛一睁，满天金星，都是空花。所以这个空花的这个假象啊，人人可以都见到，都有经验，说明空花，用空花的比方用意在哪里呀？注意啊，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山河大地、宇宙万有、一正二报、一切一切，通通都是空花。哪一个不是空花？只是我们看到的空花停留久了一点，你不开悟之前都是看到空花，那就是眼病。眼病的意就是众生的无明烦恼，这个无明烦恼没有清除之前，想要消除空花不可能，必定要把这个眼意除掉，那么空花才会灭掉。意思就是说三界六道众生必定要把无明烦恼除掉，不除无明烦恼没有办法了生死，超不出三界，连三界就超不出，别说三界，连欲界就超不出，别说是要了生死。所以因此之故，你必定要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万法依报正报，就是前面所说的世界业国世界众生业国，这些三种相续的众生的这个苦因苦果，假如你不知道它是空，执着为实，问题就会很严重，生死也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一般凡亲都是认为这个世间是实在有的，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环境，这是我的财产这是我的亲属，处处有我有我所，这就是空花。而你不了解它是空花，你不去把它看空，就被它拖住轮转，生死不会了的。我们如果对于这个世间放不下，看不破放不下，生死不会了。所以有这个空花 让你眼睛能够看到的，来比方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正二报一切一切通通都是空花，都没有实体，要把它看空，不要太认真。假如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一正二报执着太重，生死不可能了的。难道你能把这个宇宙万有带到极乐世界去吗？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以空花的比方说明这个世间一正二报都没有实体，跟空花一样，放下放下再放下，然后能够完全空去这些世间一切，生死才有办法跟他撒由那拉，否则永久跟住你。这是第二个比方跟第一个比方啊，各有它的用意啊。否则第一个已经说清楚了，何必说第二？因为没有第二啊，众生不知道一正二报，这些你现在看到所有的一切，不知道它是空，不知道它是虚妄不实。有第二个比方，用空法来比方这些一正二报一切万法，知道它是空的，然后能够放下，才有办法啊超出三界。这是说第二个比方的用意。今晚四个比方当中，第一个比方文字最多，第二个比方少一点，后边第三第四文字更少啊，尤其第四只有两句。现在再说第三，又如金矿杂于金晶，其晶一存更不成杂。这个比方最好了，它能显示本性，显示现在的修行功夫，都需要以这个比方啊才能够表达。又还有我再说一个比方，说如好像金矿里面，金矿里面的纯金真金里面的真金里面呢、啊，真金周围混杂很多的杂质沙土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跟真金啊混杂在一起，所以说杂在金金之内。金金就是那个金一的纯金，周围有很多杂质沙土等等杂质啊。金矿里面的金子很贵很殊胜，为世间宝，可是你如果不把它挖出来，把那些杂质淘汰掉，得不到纯金的作用。所以等到你把它挖出来之后，经过淘汰成为纯金，其金一存呢、啊、更不成杂。这个金矿里面的金子挖出来之后淘汰干净，成为纯金了，已经成为纯金，做成金条或者是做成各种的金的样啊，这个种类不会再回去金矿里面跟杂质混在一起。一旦成为纯金，就不会再回到金矿里面跟那些杂质混在一起。清清楚楚啊，完全明显显出这个纯金的宝贵的这个样子。文字虽然不多啊，道理很多啊，这里面就说明用那个金纯金比方众生的真如自性，自性清净心。我们众生本有的自性清净心跟佛所证的这个自性清净心没有两样，同样是金子，不同的地方我们众生的金子啊在金矿里面。注意哦，我们的金子在金矿里面还没有挖出来。我们平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没有错，我们都有佛性，那个佛性就是用真金来比方。可是我们的佛性被那些杂质沙土混合住，假如不去挖， 不去从金矿里面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如果你不去淘汰，把那些杂质减清净，让这个纯金完全出啊淘汰性干净，成为纯金的话，那纯金的功用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所以要从金矿里面挖出来，这就比方修行，我们天天都在挖学佛，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就是在挖自己本有的金矿，要从这个本有的金矿里面挖出自己本有的纯净。现在我们都在挖啊，我们学佛，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那么这就是在挖金，先从金矿里面把自己本有的金子挖出来，挖出来之后还要慢慢的淘汰，把那些杂质去掉，这两段的作为呀，可以做我们修行到成佛的两个阶段的比方。怎么说？从金矿里挖一直到挖出地面来，这比方现在凡夫正在修行，断见思惑，超出三界，把见思惑断了，能超出三界，好像从金矿里面把金矿的这个金子挖出来，但是里面砸的吧，哎，还砸着很多这个杂质，挖出来挖到拿到地面了，不在金矿里面了，这个比方就是超出三界了，见思惑已经断了，见惑八十八十，思惑八十一平已经断了，已经超出三界，拿这个来比方，已经挖出来之后慢慢淘汰，淘汰到成为纯金，那就好像啊，从这个超出三界之后断根本烦恼，断这个最维系的无明，四十二平无明完全断尽，断无明破无明，这就好像淘汰纯金，一步一步淘汰纯金，等到把纯金完全淘汰干净，所有杂质完全去掉，最后去掉里面一粒小沙子，那好像等觉菩萨破最后的一品生相无明，那所有的杂质完全去掉了，恢复干净了，纯净，纯净比方成佛。一旦成佛之后，绝对不会再去做众生，就好像金子淘汰出来成为纯净之后，一定不会回到金矿里面跟杂质混在一起。这个比方再好没有，再好不过，最好最好。而他无论是性相、事理，样样道理里面都啊包含清清楚楚。那么这就说明众生啊，无量劫来一向如此，从来如此。我们由这个啊乌拉耶识，由这个巴识，由这个身心，一向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先有真后有妄，在这个经况就说得很清楚，因为金矿里面的金子不可能说是先有金子后有杂质啊，这个道理很显明啊，金矿里面的金子绝对不是说先有金子后有杂质，沙土等等不是说先有金子然后才有它们，实际上有了这个大地就有金子有沙土同时的，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一向如此啊，我们现在是六道凡夫，过去一向就是如此，不曾清净过，顶多是学一点佛法啊，从来不曾清净过，从来就是如此。所以我说所有的注解里面凡是说到有最初两个字，整个是大错误，没有最初，绝对不能说最初，如果说有最初的话，那就变成先有真后有妄，那就落在现在这个富罗诺的疑问里面，将来成佛又再升起三护大帝，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众生一向就是好像金矿中的金跟它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您在下功夫在修， 就是在挖金矿，我们还在挖金矿，还没有挖出来啊，要了生死了，是吧？见识货断了才算是挖出来。高位断了没有啊？挖了几下子啊？啊，恐怕还没有挖洞呢，甚至自己的金矿在哪里还没有找到呢，嗯，所以必定要下功夫，要修。有人误会不用修，等待啊，做出等待可以成佛，那真是无因怎么会有果呀？不可能的事情，必定要下功夫修行啊。知道有本来具备的自信清净心的自信，这就是不生灭为本修因啊。依此明白这个不生灭的因心啊，由此努力进修，将来才有成就的希望。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第一，成佛以后一定不会再做众生，那么因此我们必定要断烦恼求成佛。那么第二，我们要勤劳努力精进去挖金子，天天去挖，时时挖，刻刻挖啊，不停的挖，好好的下功夫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参禅也好，念佛也好，持咒也好，都是在挖经，都是求断烦恼。不求断烦恼而修学佛法，那是骗自己，不会起作用。所以这个金矿的比方最好啊。那么金子就是比本有的自信，我们众生只有信德没有修德，成佛了修得完备，修得圆满，就是福慧二缘才能成佛，那就是纯金。我们想要成就这个纯金，必定要挖，从金矿里面把金子挖出来，淘汰干净，然后才能成就。所以四个比方当中啊，第三个金矿的比方用意最好，最能启发我们这个凡夫的啊，这个修学佛法的功用。如果没有这个比方啊，单有前面两种比方，尤其第一种，那只是当下破除迷情，就是当下破除迷情。可是我们在中下根性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受用。第二种，知道是空花啊，山河大地宇宙万有都没有实体，知道而已，还是破除不掉。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山河大地宇宙万有把它消灭掉，也不是消灭掉就没有，心中的山河大地存在的话，这个有形象的山河大地纵然消灭掉，你心中还是存在的。所以因此之故，这个金矿比方最能表现这个道理。无论你上中下三种根性，个个都能得到受用啊！不要忘掉，我们学佛就是在挖金矿，学佛天天在挖，要肯挖啊！要学习不休息菩萨，要学习常精进菩萨，努力努力去下功夫，有朝一日他必定会挖到金矿，挖到金子。这个金子挖出来之后，将来就能淘汰成为纯金，就能走过五白游巡到宝所，而到究竟成佛。所以第三个比方，以我们凡心来说，别人我不知道，以我慧心来说，受用最大，得益最大。接下去第四个比方，经文说如木成灰，不重为木。这两句很简单，容易明白，好像木头，寿木，寿木用火去烧，烧成灰了，一旦烧成火灰，这个木绝对不会再恢复做原来的木料，烧成灰就不会再成木料。这个最好比方说，成佛了不会再做众生，因为木烧成灰不可能再去成为木头，已经成佛了一定不会再去做众生。可是这个木头要烧成灰，也就是说明要修行。那个火比作修行的三脉火啊，修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就是把这个木用火去烧， 完全烧成灰了，就是烦恼断尽，无明断尽，烦恼断尽，无明断尽为灰了，哎，那么以后不重为梦，就不会再重复再做木料，因为已经烧成灰，不可能把烧成灰的灰再去做成木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成佛了不会再做众生，就像木头烧成灰，不会再重复做木料。这些比方，这是第四个比方，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已经成佛的诸佛啊，已经成佛了，如来就是十种通号之一，所证到的曰智说菩提，曰理说涅槃啊，菩提涅槃在后边经文叫做二转一号，二转一号啊。那么转生时为啊，生时为这个烦恼生时都转成菩提涅槃，把它转过来了，哎，就是成佛，已经成佛了。越智说是菩提，越理说是涅槃，也是这个样子。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跟前面四种比方完全相同。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相信啊，呼罗罗尊者他对这个成佛以后会不会再做众生，这个疑团应当是可以完全消失。那么就是决定可以明白，成佛以后一定不会再做众生。知道成佛以后一定不会再做众生，那么我们对于成佛就应当要好好的下功夫求成就。还有我们应当知道，成佛没有速成科，不是由这个超快的方式啊马上成就，不可能。为什么？不断烦恼不能成佛啊，烦恼不断，无明不除，没有说是带无明的佛呀，带无明就是众生，怎么可以叫做佛呢？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必定要好好的下功夫修行，也不能贪便宜啊。有什么教门说他一点就成佛了，或者是说他几句话一说你就成功了，这个通通都是骗人的。说的人他自己就是个凡夫，他怎么能够使人成佛啊？我们这个世间自从释迦牟尼佛以后，就不曾看过像释迦牟尼佛修行到成佛的人，顶多是祖师、菩萨、阿罗汉、高僧大德，他都还没有成佛的，都是正在修行的程途上啊。所以要到究竟成佛，必定要福德圆满，智慧圆满啊。福德智慧究竟圆满了，成就一切种子啊，究竟涅槃，那才叫做究竟佛果，不是说说而已。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学佛为什么应当很清楚的，你就是念佛求生西方，亲近阿弥陀佛，用意也是在这里呀。只是在娑婆世界修行，没有善知识，尤其没有佛可以亲近，不容易成就。到了亲近的佛国去啊，亲近佛，朝晚常时都沐浴在佛的法海当中，成就断烦恼了生死的这个目标容易成就啊。那么由这个原因啊，才求生佛国，并不是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假如你不懂这个道理，把念佛当到我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啊，这就很大的错误。到极乐世界去是跟佛修行呐，烦恼断得更快，然后啊不得不退转的菩萨啊，以不退转的地位，然后到十方世界去学习佛的自度度他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前面这两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疾苦因果里面所说的就是众生的无明烦恼啊， 要怎么样子去下功夫断掉啊？那么这一段经文道灭因果，就说明成佛一定不会做众生，成佛以后就究竟佛果，不会再做众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对于学佛的决心啊，才会完全啊下断啊下决定的断定的心理再下功夫，否则摇摇晃晃啊，不晓得走哪一条路，对，一会儿人家说这样，一会儿人家说那样，结果自己啊忙无头绪的啊随便乱撞，最后啊到了最后临命终时还是搞不清楚自己的方向要怎么走都不知道啊，到那个时候就痛苦了。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哎，后边的经文再努力下功夫研究，会对于这些道理更为明白更为清楚。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再听后边的经文也会更容易明白。那么由此之故啊，我们对于这些这个经文要好好的下功夫，多读诵多用功啊。那么今天就是把显如来藏道灭因果说清楚了啊。那么接下去第三段了，我们就下次再讲啊，下回。